大概在30年前，我就开始教导如何驾驭你的情绪。我想距离我上一次在我的电视节目中教导这个主题已经有10年了。但是情绪就像那本书的开篇所说，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的情绪也是如此。情绪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但同时情绪也可能成为生命中最糟糕的部分。现在如果你停下来回想一下，你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我知道这个答案会因人而异，但无论你想起的是什么，只要是那段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敢保证都一定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同样的，如果你回想生命中最糟糕的经历，我同样敢保证它会立刻激起你的情绪。情绪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它是神创造我们时所赋予我们的一部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的情绪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对普通人来说，我要说的是，并且我将要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今天这只是一个概要性的介绍，但大多数人不会坐下来有意识地去想，好的，我想要变得沮丧，我想要受到伤害，我想要被冒犯，我想要有自杀的念头，他们不会去计划这些事情。但普通人并不相信他们对自己的情绪有任何掌控力，他们看待情绪就像是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只是被动地跟随发生的一切。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可以向你保证，大多数正在观看这篇信息的人，这正是你们的感受。你或许会求神挪去你的负面情绪，并赐给你正面的情绪，但是你并不认为你自己能做些什么来掌控你的情绪。而我将要在这个系列讲道中向你显明的一件事是，神给了你命令去掌控你的情绪。如果他命令你要常常喜乐，而你却做不到，那他就是完全不公义的。他命令你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腓立比书4章4节。这样的经文还有很多。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一节经文中，圣经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区分，你将要经历苦难，但是你仍然应当欢欣鼓舞。所以你不是只在凡事顺利时才喜乐，你可以选择去喜乐，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感受。哦，我知道这不仅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而且在今天这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是冒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让他们自己感觉像个受害者。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如果某些负面的经历发生了，他们就会完全的沉浸在那种伤害、痛苦、悲痛和忧愁之中。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单指为逝者哀悼或类似的事情，而是指那些曾被虐待的人，那些曾有过负面经历的人。当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就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可以感到沮丧和灰心，变得挑剔、愤世嫉俗，诸如此类，没完没了。人们就这样任凭自己的情绪被环境所掌控。然而接下来我将要向你们展示许多经文，其教导与此截然相反。如果你不能掌控自己的情绪，那么你将会在这场属灵征战中处于劣势。让我先从这个小小的见证开始说起。在2001年3月4日那天，我和妻子杰米刚从一次海外旅行回来，我们直到凌晨2点才上床睡觉。而在凌晨4点15分，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大儿子打来的。他说，爸爸，我很抱歉要告诉你这件事，彼得就是我的小儿子，他去世了。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对他说，在我们赶到之前， 不要让任何人碰它。我们必须马上起床穿好衣服。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开车回到科罗拉多，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情绪反应开始和任何人一样，就是当你听到你儿子去世的消息时会有的那种情绪。我开始感到悲伤哀痛，并开始质问为什么这事会发生，我们本可以做些什么。我感到内疚，心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们本可以做的不一样。各种各样的情绪开始向我涌来，我并不是在责备有这些情绪的人，我完全理解。但我也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你必须掌控住你的情绪。如果你任由情绪失控，那么要将其勒住就会非常非常困难。我写的这本书，它的封面后来更新了版本，所以现在只有三匹马的图画。最初我用了一幅漫画作为封面，画的是一个人在骑马，而那匹马已经完全失控，带着他狂奔，马鞍已经松脱，他整个人悬挂在马背上。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是因为我这辈子都在和马打交道。我在此不详细解释如何做到，但你的确可以控制一匹马。圣经在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如果你懂得这个，你就能控制一匹马。我大半辈子都在养马，也骑过很多。总之，我学会了如何控制马匹。这和你的情绪是同一个道理。如果你放任一匹马奔跑，让它开始全速前进，一旦它跑起来，你能做的事就是赶紧从马背上跳下来。因为那匹马一旦开始狂奔，就几乎不可能让它停下来了，除非你非常懂得如何驾驭它。但是你可以在一开始就阻止马匹失控，从而控制住它。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你的情绪也是如此。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的情绪，他们任由悲伤、忧愁、愤怒、苦毒和恐惧肆意泛滥。然后当他们开始看到这些情绪所产生的负面后果时，才试图去勒住他们，但那不是最佳的时候。圣经说，我要从这节经文开始讲，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在被钉十字架前一晚告诉他门徒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将要详细阐述这一点，但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控住你的情绪。如果你任由恐惧、愤怒、苦毒、伤害、痛苦、沮丧任何这一类的情绪发展下去，如果你只是拥抱他们并且沉溺其中，我向你保证，你在 99% 的情况下都会被打败。而且我知道正在观看这信息的人当中，有些人会觉得我是在定你的罪，我不是在定你们的罪。我要说的是，神已经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掌管自己所有的情绪。我将要教导你们如何做到这一点。那么，回到那个故事，当我们接到我儿子去世的消息时，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开车过去，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当然立刻就相信并为神迹祷告，但是我的情绪，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各种负面的情绪。我正是透过这些正在与你们分享的真理中学到，你必须掌管自己的情绪。圣经上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是常常。在希腊原文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时时刻刻。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时候是不喜乐的。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分享更多。但我当时明白，我必须掌控我的情绪，所以尽管我当时的感觉与此完全相反，我还是开始赞美神。我当时并不想赞美神。再说一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无法做出与自己感觉相反的行为，他们认为，但这感觉太真实了。 这就是现实，事情就是这样。我是凭着爱心说这话，我祷告你们能正确的领受。但那其实是属乎肉体的，你正活在你的肉体之中，你的情绪是属于你魂的范畴，但是你的灵却总是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加拉太书5:22-23所说的，这些总是存在于你的灵里。你的灵并没有在忧伤，当你在哭泣、在伤痛时，你的灵并没有在伤痛。如果你已经重生，你就受了圣灵为印记，这是以弗所书1:13说的，并且你的灵人是不会沮丧的，是不会恐惧的，是不会忧虑的。你的灵人与耶稣是完全一样的，正如4:17所说，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而不是说我们将来在天上才会如此。所以如果你想要随从圣灵行事，并且如果你想要胜过任何在你生命中正给你带来这一切悲伤、哀痛和痛苦的困难，你将必须进入灵里，并且脱离你的肉体，脱离你自身属人的本性。我深知这一点，所以尽管我感到悲伤和哀痛，我并不是在定自己的罪，也不是在定任何为这些情绪留地步之人的罪，那是正常的，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你只想做一个属血气的人，如果你不想汲取神超自然的大能，那么你就尽管拥抱你的情绪，随心所欲吧。如果你是真正重生的，你最终仍会去天堂，而且你会更快地到达那里，因为你并没有在神超自然的大能中行事。但如果你想要看见神超自然的大能运行，你就必须学习如何掌控你的情绪，如何使其顺服你在圣灵里的身份，并且你必须开始靠着神的灵而行，才能经历得胜。所以因为我明白这些事，当我们正开车驶向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时，我开始感到这一切的悲伤和哀痛，我就根据加拉太书5:22-23开始做完全相反的事。我开始赞美神，不是因为我心里有感觉，而是因为神的话语说，那才是我在圣灵里的真实样式。我知道，如果我们的儿子还有一线希望能从死里复活，那我就必须脱离肉体，脱离我属血气的能力，并且我必须开始在神的大能中行事。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掌控我的情绪，我拒绝向他们屈服。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更详细的阐述。但是当你开始述说一件事时，你就是在赋予他能力。在马太福音6中，经上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因为你如何赋能一个意念，就是当你开始说出它的时候。所以杰米和我都学到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是箴言18:21说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开始诉说我们的悲痛，如果我们开始谈论那些负面的事，那只会增加他的力量。所以我们没有那样做，而是在起初什么都不说。但当我一开始感受到所有这些情绪开始要控制我时，我就开始做完全相反的事。我凭着信心宣告，奉耶稣的名说，神依然是神，我将要行在喜乐与平安之中。我开始赞美神，不是因为我感觉如此，也不是因为我的环境使然，而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当如此行。诗篇34说，我要时时称颂主，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可以一直说下去。我将会在后面更详细的分享所有这些事情，但是我当时就定义要赞美神。而当我开始赞美神时，那赞美并非出自我的魂，我的魂感觉糟透了，这赞美是发自我的灵。这就好像在你里面有一个水库， 一口满有神大能、生命和能力的深井。如果你已经重生，你就拥有它。但问题是，你是要凭着你所见的和你所感觉的而活，还是要凭着神的话语而活，并且将灵里的一切汲取出来呢？弟兄姊妹，帮我选择照着神的话去做。不管我感觉如何，那就像把一个水桶放进井里，我就开始汲取出这份爱、喜乐与平安。我是说，我开始咬着牙赞美神，我毫无感觉，但我这样做是出于信心，是出于对神话语的顺服。当我这样做时，突然之间，我里面的灵人就开始兴起，在我里面不断刚强。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但神带领我们走过来了，让我想起之前的预言。于是我就将这些点点滴滴联系了起来，然后就在一瞬间，我清楚地知道，我确信无疑，我的儿子将会活下去，而不会死去。当我们抵达科罗拉多，才发现他已经死了超过4个小时，大约在4到5个小时之间。那时他已经被脱光了衣服，脚上挂着尸体标签，他被放在医院停尸间的冰柜里，他们已经宣告了他的死亡。而当我们开始凭信心向神祈求时，他竟坐了起来，开口说话。我们带他出去吃饭，然后带他回家，他就这样从死里复活了。在他死了超过4个小时之后，没有任何脑损伤，也没有多什么东西。阿们。而且你们知道吗，几天前我才刚和他通过话，在他从死里复活1年之后，他有了一个小女儿，她是我们唯一的孙女。现在她大概已经23、24岁了，赞美神。我深信，如果我当时任凭自己的情绪宣泄，如果我选择沉溺于那种伤害与痛苦之中，我的儿子就不可能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就不会拥有他，也不会有我的孙女。我认为这正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他对门徒们如此说，而你们知道吗，按照今天大多数人的标准，我们已经被心理学影响得太深了。心理学告诉我们，你终究只是凡人，你必须得学会逆来顺受。而且如果你试图压抑任何这些负面情绪，那么这些情绪不知怎的就会积压恶化，总有一天会彻底爆发。然而我并不是叫你们去压抑这些情绪，我是在告诉你们要按照彼得前书5章，我想是7节所说的，将你们的忧虑卸给主，而不是仅仅压抑他们或者否认你的感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要转向主，将你的烦恼和忧虑都卸给他，与他连接，你便开始活出神所赐给你的丰盛生命。所以我也不是说你应该压抑你的情感，但你需要去掌控他们，使你能够将你的忧虑卸给主。这就是他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告诉他门徒的话，他们将要亲眼看见他被钉十字架，他们将要亲眼看见他被鞭打，他们将要亲眼看见他被谎言诬告。你知道吗，今天大多数人会说门徒那样的反应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如果你看到耶稣所经历的一切却没有心碎，那才是你有问题。我不是说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之一，看到耶稣经历那场虚假的审判以及所有发生的这些事，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我不是说那应该让你感到喜悦或快乐，但是你本应能够持守耶稣曾14次预言他将被杀害的这番话。在这14次中，有7次他预言了自己将从死里复活。如果他们当时持守了神的话语，就会透过耶稣所应许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主就在那个晚上告诉了他们。你知道吗，约翰福音第14、15、16和17章记载的都是在那个晚上，就是耶稣被出卖并于第二天被钉十字架的事。他在约翰福音14章告诉他们， 他说，你们若爱我，就会喜乐，因为我要往我父那里去。如果他们当时更多重视主所说的，他们就会看到这一切他所预言的事情成就而欢喜。他已经告诉过他们了，但他们没有遵从神的话语而行，而是凭着眼见和感觉行事。我再说一次，我想 99.999% 的人都会认同他们的反应，并且会说，当然，你肯定会完全崩溃的。然而耶稣在那晚对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人们要么就得说耶稣讲这话是完全不合理的，他这样要求是错的，你不可能做到，你不可能眼看着他将要经历的一切心里还不忧愁。你要么采取这种观点，而大多数人不会那么明目张胆的直接站出来说，不，耶稣，这完全行不通。但他们只是不知为何忽略了这一点，并且认为，是的，我做不到，我不可能那样生活。但你是可以的，否则耶稣就不会告诉我们不要心里忧愁，否则他借使徒保罗所说也就是错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在约翰福音16:33中所说的也就错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不是叫你在没有问题的时候才喜乐，他乃是告诉你在苦难之中你依然可以喜乐并且放心。所以我知道我今天在节目中所讲的这些基本上只是对整个主题的一个介绍，但我想要表明的是，我们的社会今天基本上已经给我们洗了脑，让我们相信你与进化而来的狗没有太大区别，并且认为如果有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就必须本能的回应，你必须怒不可遏，你必须感到受伤，你必须做出这些反应，并且认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我要告诉你，神创造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他已经赐给我们多条命令去管理我们的情绪。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向你保证，这便是撒旦侵入你生命最大的破口之一。因此你需要去查考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的潜能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学到，好的，如果这是神命令我去做的事，我该如何去做。接下来我将分享所有这些内容，并与大家分享这些事，而我并非说我做得完美无瑕，但是我实践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亲眼看见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曾见过伟大的神迹发生，有些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就在今天，在家里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都是些小事，然而我向你保证，若按常理，这些事本会让我烦恼不已，而我只是静下心来开始操练我正告诉你们的这个原则，于是我开始重新调整我的焦点，以至于我决心不让生命中任何不期而遇的琐事来影响我。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常常靠主喜乐，并且我向你们保证，我正看见奇妙非凡的果效，你也可以。因此我想鼓励你们，这是你们所需要的，而且你们不应只是听我提一提就算了，这是一个你们需要去紧紧抓住的真理。我向你们保证，这是一件你们不能忽视的事。根据我的经验，在服侍人的过程中，我曾为成千上万的人祷告，我发现这或许是人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当不幸发生时，他们并非凭着信心回应，而是凭着自己的情绪，他们任由情绪宣泄失控。如果你这样做，就好比放走一匹脱缰的野马，将会极难再把它勒住。你必须控制你的情绪，你不必坐以待毙，借着诉说和表达你的悲伤，接受那些负面意念，